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2011年的三月份，我像往常一样提前结束了在公园的早锻炼，准备去教堂参加读经活动。因路过附近新开的小超市，我想进去买几袋豆浆带回家，谁知从入口处一脚踏进去，就被漏在地上的半桶牛奶滑得帽子眼睛都飞掉。这个严重的摔跤使我无力爬起来，旁边人扶我起来时，我腰痛得站不住，而且浑身酸痛。老伴问讯后赶到，他和超市的店员想叫出租车送我去附近的中心医院，后来一筹莫展时报了警，做了笔录，警察叫了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在急诊室里，医生推我进 CT 房去检查是否骨折。我当时大声叫唤，主啊，我的神，恳求你快来救救我，我是那么软弱无力，我不能骨折，因为我早已买好了特价去美国的机票，还有3周就要上机了。如果骨折，我7000多块的机票就要泡汤了。主啊，你的大能，救救我啊。就这样，我独自在那儿叫喊着。当时医院没有测出我骨折和骨裂，但要我继续住在病房观察。我被送进了病房。在病房住院的一周观察中，虽然我浑身有许多乌青块，在左手、左腿还有右腿，腰也痛得不能动，但是我没有骨折，只是严重的伤筋。这真是奇迹呀！连超市的店长也认为不可思议，他们都认为像我这样70多岁的老人，骨质已经疏松，接受不了这样严重的事件，肯定会骨折，至少也会骨裂。最后，我在医院一周后就主动要求出院回家了，因为我不想浪费超市为我付出更多的医疗费用。问讯我出院的教堂里的姐妹都来关心帮助我。就这样，我拖着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腰伤和软组织挫伤，如期爬上了飞机，于4月6日安息到了美国。在我住院观察间，我认识了躺在我旁边床的王姐妹。1个月前，她因为阑尾炎住进了医院，在进行手术时，因注射麻醉剂时打穿了脊椎，使大脑脊椎液向下流失。王姐妹当时在手术台上大喊，头痛得如刀片。当时实行了许多紧急措施，阑尾炎手术未做，就把人就推回了病房。从那时起，到我进病房看见他时，他已是熬过了1个多月的艰难时光。每天他只能平躺着，不能用枕头，也不能翻身，每天还有好几次会浑身大汗淋漓，头痛如绞。黄姐妹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支撑，每天多少次祷告，恳求神的大爱赐给她的生存的勇气和力量。黄姐妹出生在一个苏州3代基督徒的家庭里，外婆、父母和兄弟都是基督教徒， 当他们得知王姐妹的事故后，吴刚教会的长老和牧师每天带领着他们全家向神祷告，恳求神的帮助。后来吴刚的牧师还特地驱车来上海医院看望王姐妹，向她讲道，要她用宽容和平和的心来对待她的遭遇。神就是爱，神挑选接纳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无论多么困难多么痛苦都会过去，奇迹都会产生。神的大爱，神的大能会让你们得到拯救。他嘱咐王姐妹要坚定不移，抱着必胜必信的信心度过这艰难的时光。我和王姐妹每天都在一起向神祷告，因为祷告是从神那里得到最奇妙的礼物。清晨醒来时，我们就为对方祷告，因为我们两人都知道神的恩典是给我们数天的丰富，神的恩典在患难中给了我们平安，神的恩惠每天都把最好的赐给我们。后来一周以后，我出院回家养伤了，黄姐妹还躺在病床上，神的大爱已经给了她转机，她可以翻身，痛苦的次数也略有减少。据在医院病房工作的一位护工姐妹，他也是基督徒，他告知我们，3年前有一个约30几岁的男青年，也是注射麻醉剂时打穿了脊椎，当场就在手术台昏厥，实施抢救后就成为植物人，在病床上躺了1年后死亡，死的时候已是皮包骨头了，很凄惨。今年4月，我赴美前还去探望过黄姐妹，她已能缓缓地坐起来。6月中旬，我回到上海，有一天站在公园里神练，看到有人正朝我微笑，我看到了我的黄姐妹，她已死里逃生，能慢慢行走，回到家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正是神的大能恩赐的奇迹呀。神要通过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向周围的人彰显他自己，他要从王姐妹死里逃生，从我转为为安的事实让大家看见基督，彰显他的大爱，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希伯来书提醒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信仰就是我们确信神对我们的启示，确信我们所期待的将来，让我们把一切完全交托给他，主必预备。不管我们有多大的压力、焦虑、苦难，神要我们把一切所要的告诉他。神说，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我们生活中，无论发生什么事，不必担忧自己孤立无援。我们绝不要怀疑神的大爱、神的大能，因为他说，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阿门。
救世主，耶稣所有的每个头衔中，再没有一个像救世主一样，对基督徒而言是如此的意义深重了。耶稣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中就带有神的救恩的意义，所以救世主这个头衔对耶稣而言实在是名副其实。古时候的世界其实和现今的世界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政治社会动荡不安，天灾人祸横流，饥荒瘟疫四处横行，人的生命是同样的脆弱和转瞬即逝。而古时候的人和现在的人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他们也重视生命的品质、长寿和来世，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渴望生命中的平安和安全感。所以人们总是在寻找一位救世主，而这个救世主能够提供给人们所渴求的生命的平安和保护。为了这个理由，许多古时候的统治者都被称为救世主。任何一个人，只要人们认为他能够带给他们平安和保护，就被称为救世主。因此古埃及王被通称为救世主。而在雅典的碑文中铭记朱利斯·凯撒是救世主，是人类的救星。人们在对生命的不确定和对死亡的恐惧中，总是努力地寻求某种平安和保障。今天人们把这份对生命的安宁和保护的追求寄托在许多其他的事物上，比如说吸食迷幻药、酗酒、嫖娼、追求名利等等。但事实上，只有一个真正的救世主能带给人们所期望的平安和保护，这个救世主的名字就是耶稣。我们之所以知道耶稣是救世主，因为这是神告诉我们的。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一节里这样记载，主的天使在野地里对牧羊人说，不要害怕，我给你们带来了好消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你们的救世主诞生了，他就是主基督。耶稣在很多方面都是我们的救主。在肉体上，他引领我们过一种较好的生活方式，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意义和目的，他能治愈我们的疾病，他教导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避开这个世界的种种险恶。凡是相信这点的基督徒都分外的慷慨并宽容他们的邻人，而且总是乐于帮助其他的人。当撒玛利亚井边的女子听到并相信耶稣，她马上回城里告诉其他的人。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二节中读到，当人们听到并相信耶稣时，他们对那女子说，我们刚开始信仰耶稣是因为你告诉我们的事，但是现在信是因为我们亲耳听到了他的话，知道这个人确实是救世主。耶稣是我们永生灵魂的救主，经由他的死亡，耶稣把生命带给了所有相信他的人，他拯救我们脱离永死的最后审判，并赐给我们永生。因此耶稣为我们死后的生命带来保障。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和三十一节中便这样的告诉议会的人和大祭司说，耶稣被你们吊死在十字架上，而我们祖先的神却使耶稣从死亡中复活，神把他作为王子和救世主升到了自己的右侧，以便让他给以色列人悔过自新和得到宽恕的机会。
敬重。老公有一个嗜好就是买菜，他特别喜欢趁减价的时候买东西，每次买到便宜货，哪怕是便宜个几毛钱，他都好像赚了大钱一样，高兴得不得了。婚前我还觉得节俭是美德，他告诉我，他妹妹笑他是一只塑胶公鸡，因为呢，铁公鸡虽然小气，还刮得出铁锈出来，塑胶公鸡连铁锈都刮不到。婚后我发现这只塑胶公鸡还独具一格，为了减价，他可以买回很难吃的东西，可以塞满了整个冰箱和储藏室，甚至还可以买了一整个月的菜放到烂掉。当然现在他已经学乖了，毕竟他还是个聪明人，知道从错误中学教训。只是他老婆我因为怀孕的缘故越来越挑剔，哎呀，怎么都这么难吃，怎么老是买不健康的垃圾食物回家，怎么都没有我爱吃的东西，怎么都是便宜货，越抱怨越尖刻，越埋怨越生气。 虽然老公已经学会摆出笑脸战术，让我骂不下去，但是上帝却不放过我。有一天清晨，灵修读经祷告的时候，读到以弗所书5:33，妻子当敬重她的丈夫，这几个字跳到我的眼里，我立刻发现我对老公的态度实在缺乏敬重。那段经文里要求丈夫爱妻子如同爱惜自己的身子，而且要求妻子也当敬重丈夫，顺服丈夫。刚信主的时候，每次读到妻子当顺服丈夫，心中总是不以为然。现在时代又不同了，男女同样受教育，同样工作，应该是平等的，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呢？难道上帝重男轻女吗？后来我才明白，在上帝的眼中，男与女的确是平等的，在神眼中是一样宝贵的，一样都是以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血所买回来的。只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赋予男与女有不同的职分，妻子的角色是帮助丈夫，好像每一个公司，员工必须顺服老板，并不表示老板的地位或价值比较高。在上帝的眼中，老板与员工，主人与仆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爱的。虽然我已经学到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的功课，但是如果没有了敬重，顺服就不叫顺服，因为上帝是看人内心的。于是我求主帮助我，赐给我从心里面对丈夫的敬重与顺服，把我口舌上一切不荣耀神的言语拿走。真的如圣经所说的，人心里所想的，口里就说出来。当上帝改变我的心，我的口才能够说出恩慈的话语。我开始为丈夫到处买菜感谢上帝，感谢他那么顾家，又为这个家节省了不少花费，更为我节省了许多的时间和体力，使我不必上街采购。同时我也温柔地提醒他，如果买太多的菜反而造成浪费，希望他尽量选择新鲜健康的食物。他也同意我的看法，开始问我想吃什么，爱吃什么。我看见他对我的爱、体贴和关怀，真如以弗所书中所说的，他爱我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真是保养顾惜，我心里好感动。神所赐的婚姻不正就是如此吗？彼此相爱，彼此顾惜，彼此敬重，彼此帮助。我敬重丈夫，顺服丈夫，丈夫爱我，体谅我，凡事也和我商量，尊重我的意见和看法，而我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让他做一家之主，把决定权交给他，让他做决定，并且表明我支持他的决定。这样夫妻就不再是两个人了，而是一体了。这是上帝的恩典，也是他的旨意，要让两个不同的个体学习合一。
在巴勒斯坦南部迦南人的王亚拉德，听说以色列人接近他的国土，就出去和以色列人征战，俘虏了几个以色列人。
上帝呀，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要单靠自己，是永远没有办法打败亚拉德王的。若是你愿意使我们胜过亚拉德王，我们就把他们的诚意完全毁灭了。
耶和华倾听了他的祈祷，就帮助以色列人打了胜仗，亚拉德王被杀了，城也毁灭了，那个地方就叫做何尔玛。因为以东王不允许以色列人经过他的国境，他们就往红海绕过以东地，旅程似乎遥远而漫无止境，百姓又灰心，开始发怨言，而且吹毛求疵。
这样漂流实在使我厌倦得不得了。到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安定下来，有个固定的居住地方，不再住在这么不舒服的帐篷营地里呢？
我们只希望不要这么辛苦，这么累人，而能够有果园来采果子，有庄稼可以收割，能住进固定的房屋里。
离开埃及的时候我只有10岁，流浪了差不多40年，和诸位一样，我们的父母在这被上帝咒诅的旷野中竟无目的地漂流一生，现在已睡在连墓碑都没有的坟墓里。
我说摩西这个人才应该受处分，不应该是我们呢。他除了带给我们苦楚与悲哀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啊。
我们绕过以东地，避免了跟他们打仗，倒是他的功劳。打仗总是会有伤亡的。
哎，谁又知道我们会不会打胜仗呢？不过我想我们一定会打胜的，所以啊，这又证明我们实在并不需要摩西来指导我们。
哎，在过去几天中啊，我听到好些在营里的人对摩西很不满意。
哎，那是不是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啊？
我想啊，如果我们……
哎，什么事啊？啊，一条蛇，
快把剑给我。好了，我把蛇剁死了。
哎，那边又是一条。
啊，又有一条。哎呀，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哎呀，到处都是啊。啊，
我得离开这个帐篷了。毒蛇来啦！
远远近近的都有人喊着看见毒蛇出现。因为他们发的怨言，上帝就使毒蛇进入他们中间，许多人都被蛇咬了。没有多久，被蛇咬的人都相继死亡。如今带着悔罪抱歉的心，众百姓到摩西面前来道歉。
摩西，我们有罪，我们出言反对了耶和华和你，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吧。
于是摩西祈求耶和华再赦免百姓发怨言的罪，使蛇离开他们。耶和华回答说，
摩西，你的请求蒙应允了，这些蛇就要离开。
耶和华，那些被蛇咬的人极其痛苦，难道他们都要死亡吗？
做一条铜蛇，把它挂在杆子上，被蛇咬的一望杆子上的蛇就必定能活。
站安静，大家安静，又有什么宣告？
请大家注意，请听好，我在营的中央竖起了一根杆子，上面有一条铜蛇，凡是被毒蛇咬了的人都来看一看杆子上的铜蛇，你就会活了。
那里有摩西做的铜蛇，他说凡是被蛇咬的人只要抬头望那蛇就会痊愈了。
你想铜蛇会医好人吗？
我还没有亲眼看见呢，可是我相信是真的。
铜蛇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种能力的？
铜蛇本身并没有什么力量，只不过是铜做的。然而当人被蛇咬了，仰望在杆子上的蛇，上帝就因为他的信心和顺从就赏赐他，把他治好了。
哦，现在我懂了，治病是上帝，而我们只要凭着信心仰望就得了。
对了，而且我相信被蛇咬是因为犯罪的缘故，所以当上帝医好一个人，就是证明上帝也赦了他的罪了。
我们的小女儿在哪儿啊？
她刚才还在这里。哦，她可能回到帐篷里去。
小妹，小妹。
爸，我在这里。
她在帐篷里，我们出来是因为里面有蛇。快快去带她出来啊。
你在帐篷里干什么？
妈妈，
那里有一条蛇。 死他！好，打死了。小妹，蛇真的咬了你，咬在什么地方？
这儿啊，我的大拇指啊！
啊，真的，我看见两个牙齿印。
爸爸会抱你到杆子上的铜蛇那里去的，哎，快快点！快呀快呀！哎呀，他的呼吸开始不正常了，哎，他连哭都不哭了，哎呀，
小妹，
他的眼睛都张不开了，
小妹，
哎呀，
小妹，
他的眼睛完全闭起来了。
小妹，我们到了杆子下面了。小妹啊，孩子，眼睛张一张，看头蛇，看头蛇。
他必须要看得见才行啊！我们怎么办呢？
上帝啊，求你从死亡中救救我们的女儿，她是那么年轻，那么天真，请听我们，主啊。
他的眼睛张开了。
啊，小妹。你眼睛张开了，看，小妹，看一看杆子上的铜蛇，看见没有？
爸，妈，那个在杆子上的铜蛇，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呀。
嗯，是真的。
他现在好了，他不会死了。
上帝的能力实在伟大，主啊，谢谢你。
其他许多被蛇咬了的人都带到铜蛇那儿，他们凭信心忘了铜蛇就活了。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浸。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浸， 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浸。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浸，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When I look into your holiness, when I gaze into your loveliness, when all things that surround me become shadows in the light of you, when I found the joy of reaching your heart,When my will becomes enthralled in your love, when all things that surround me become shadows in the light of you, I worship you.
高兴有机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神在我们家所做的事。几年前，我的先生他在一个高科技的公司做事，生活非常忙碌，常常坐飞机飞来飞去，所以他的身体可以说是很疲累的。有一天，他坐飞机到波士顿，就在波士顿下飞机去拿行李的时候，在那个转盘去拿行李的时候，他忽然心脏病发作，他就倒下去。那旁边竟然神预备了八位心脏科专科医生跟他同飞一架飞机，是到我们的城里来开会，然后回波士顿。可是我的先生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所以神就预备了八位心脏科专家在他的旁边。当他心脏病发倒在地上的时候，其中一位就立刻把他的衣服剪开给他做急救。那他其实发的并不是普通的心肌梗塞，他是发的叫做猝死症，所以他发作的时候，他的血压就一下子降到零，所以其实他的心脏是完全不动的，所以如果只做 CPR 急救的那种按摩，是没有办法把他的心脏重新回来。但是因为机场在等行李的地方就有一个装这个急打气的一个机器， 所以呢，他们就去开这个击打器的，它是放在一个小小的一个柜子啊，外面是玻璃，上面写击打器，就拿出来给他做心脏的击打，因着这个击打呢，他的心脏就再度的跳动。那等到真正的救护车来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11分钟，那就代表他从心脏停了，没有血压，一直到救护车来的时候是11分钟。那人的脑其实几分钟之内就死了，所以如果没有当时的医生在旁边，或者他所发作的地方不是在机场拿行李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机场里面，那他是绝对不可能被救活回来。救护车来就把他送到机场旁边的医院，就给他装了一个击打器放在他的身体里面，在心脏的旁边，他就带着这个击打器，后来又发作很多次，但是因为已经装了击打器，所以每一次发作呢，他就会昏倒，但是里面呢，那个击打器呢，就会从里面击打他，所以他就又再活过来。很感恩，这是上帝对我们家的恩典，我跟我的先生全家还有我两个孩子都是信主多年的。我先生发作的时候才只有52岁，后来他就提早退休啊，因为他的身体已经是不能复合。所以我们真的是想到，你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谁能换自己的生命呢？我们很感恩他退休以后，我们都是专心的更多的侍奉主，知道他所活的时间是神给他的礼物。这是真实的，是一个奇迹。神没有使用超自然的奇迹来救我的先生，他是先预备了这些医生跟我先生坐同一班的飞机去同一个目的地，真是奇妙。我真的是看见我先生目前退休以后享受退休的生活，现在又能够享受做外祖父，看见孙子长大的这种的机会，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不知道，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有时候他啊行奇迹来救我们，他有时候也允许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就这样子过去，我相信都有他的美意。不过对我们家来说，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奇迹里面的奇迹，我们非常感恩。谢谢你们。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有关耶稣基督，从神性来说，耶稣会行神迹，耶稣知道人的心怀意念，耶稣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约束，耶稣死了以后他复活了，耶稣是神，所以我们不会以这些神迹为怪。但是耶稣也是个人，从他的人性来说，耶稣会饿，会哭，会笑，会累。根据约翰福音第4章的记载，有一次耶稣前往加利利的时候，他经过撒玛利亚，耶稣走路的时候感到很累，他坐在一个井的旁边休息。那个时候是中午，那么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吧。耶稣又累又渴，很有意思，耶稣会累，耶稣走路很远，所以他累了渴了，这就是耶稣的人性。 在这点来说，耶稣与我们一样，他会累。今天你和我做工作或忙别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感到很疲倦的时候，我们应该跟耶稣一样，我们要休息。耶稣请那位女人给他水喝的时候，他趁着机会改变那女人的生命。耶稣跟他说了很多生命的真理以及做人的道理，让他明白他需要改变他生活方式。那女人结了婚，离了婚已经有几次，那个时候他跟另外一个男人同居。那个女人不但下了决心改过自新，她还把耶稣介绍给她村庄里的人。后来他们也信了耶稣，请她留下来不离开他们的村庄。耶稣就停留了两天，把宝贵的真理讲给他们听。都是因为耶稣感到疲倦的时候，他休息了。耶稣知道万人的心，所以他知道这位女人的心，她的生活方式以及她的道德观和她的行为。今天耶稣把我们看透，我们的生活方式、心怀意念以及道德观，耶稣都晓得。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耶稣正在劝我们改过自新。就如他向那位女人讲了真理一样，耶稣能够让我们明白真理。耶稣向那位女人讲得很直，耶稣请她把她的丈夫叫过来。女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对，你没有丈夫，因为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和你同居的也不是你的丈夫。那女人没有拒绝耶稣的指责，她接受了耶稣的批评，她欢迎耶稣用真理纠正她，她也信了耶稣，而且把耶稣介绍给别人。他说，嘿，你们快来吧，快来看，有一个人把我过去的事全部都说了出来。村庄里的人聆听耶稣讲道以后，他们对那女人说，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我们亲耳听见了，直到他真是救世主。耶稣的人性让他疲倦，疲倦给他机会使用他的神性来改变人的生命。请问你会累吗？哎，你就是正常人。感到疲劳的时候应该休息，但是请我们注意，连累的时候，神是否给我们机会帮助人，而在他的身上让神成就大事。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有一个十分荒谬却又帮助我记得使用电脑时要常常记得打 save 的笑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这个笑话的大意是，耶稣和魔鬼在电脑上有个竞技比赛，双方都秒尽全力，最后魔鬼领先，以为自己赢了，正在沾沾自喜得瑟之际，一个不小心荧幕一片空白，所做的全部消失不见了，因为魔鬼没有 save， 魔鬼没有能力 save， 没有能力拯救，但是 Jesus saves， 耶稣有能力 save， 有能力拯救，这是众所周知的。哈哈哈，虽然此 save 并非彼 save， 作者幽默地使用双关语，将 save 的两个意思，储存和拯救并用了。 Jesus saves， 大家都知道是耶稣拯救的意思。接下来我再讲一件真人真事，也是与 Jesus saves 有关的双关语。故事是这样的，25岁的穆泰勒是迷尼通卡的居民，他报名参加2019年美利敦公司举办的10英里马拉松赛跑，主办单位为参赛者定制布兜，上面印有参赛者的号码和名字，让观众借以分辨跑者是谁。身为基督徒的穆泰勒却决定要印上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来代替自己的名字。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这个十分重要的生命信仰。10月6日清晨，他十分兴奋地来到迷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报道，他的父母以及未婚妻艾咪也都特地来为他的马拉松赛跑加油助阵。那天穆泰勒感觉精神不错，从他手表的记录显示，他第一英里跑了8分钟，但是跑到第8英里的时候，居然心脏病突发了。幸运的是，跑在他身后的是一位43岁的男性护理人员，看到穆泰勒轰然倒地，马上趋前抢救。他正是专门在医院做 CPR，也就是心肺复苏法的急救专家。但更离奇的是，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姓布诺。布诺耶稣马上吩咐旁人打911，他则为已经停止呼吸的穆泰勒做 CPR， 直到救护人员赶到。布诺耶稣还帮医护人员为穆泰勒贴上除颤器，以便电击他的心脏，直到恢复正常的心跳，脱离险境。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似乎都在演绎穆泰勒布兜的声明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穆泰勒的生命。虽然此耶稣非穆泰勒所言的耶稣，但两个耶稣都救穆泰勒有功。我的解读是，天上的耶稣很幽默地猜派布诺耶稣救了穆泰勒的性命。但您知道吗？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这句话的意义不仅仅如此而已。 Jesus saves 这句话的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1章，是这么写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的，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 Jesus Save 的真正意义。至于耶稣如何拯救呢？这可从几个层面来说。第一，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罪恶的世界，沦丧的道德，把人带进犯法、毒瘾、 酗酒、忧郁、家庭破碎等等走向灭亡的痛苦深渊。只要您知道如何向耶稣求助，他就可以扭转你的人生，引导你走向一个幸福康庄的大道。第二，耶稣救我们脱离鬼魅的缠绕。请记得，所有的邪灵都怕宇宙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撞见邪灵、鬼魅的时候，只要呼求耶稣救我，奉耶稣的名斥喝他离开，邪灵马上会离你而去。我的朋友有几次亲身经历，所以他说，信耶稣真好，不必怕鬼了。第三，耶稣救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只要您相信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就可以获得复活的新生命，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2000多年前，耶稣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拯救世人。您可愿意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因为 Jesus saves。 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日信靠耶稣，接受他的拯救。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理查·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10年的寿命。听众朋友，为了您的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